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现在真好，
岁月正好。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岁月正好》，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又到故事人生和您见面的时间了。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彭霍费尔的人生智慧《爱》第三集。
他短暂的一生却散发着无限的光芒，在那段黑暗悠长的岁月里，他的勇气与热忱像一盏明灯。源自十架，为这世界，让我们一起走进彭霍费尔的人生智慧。
在上一集中，我们说到，在彭霍费尔后来的书信里，爱的主旋律不断呈现，盼望、感恩、信任等都洋溢其中。在给玛利亚的一封信中，他说，每一天为了能快快团聚而盼望和祷告时，愿我们永不忘记，常常感恩，为着上帝已赐予我们的一切感恩，为着上帝将要继续在每一天赐予我们的一切感恩。当然，彭霍费尔也跟玛利亚谈到幸福。你一定不要以为我不幸福。这是他在1944年12月19号那同一封信里说的。总之，幸福和不幸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他们都很少依赖于环境，却又极多的取决于我们内心的状况。每一天，我都为有你而深深感恩，你和关于你的一切都令我无比幸福欢心。在八月写自泰戈尔监狱的一封信中，他还说，只要想到你，我灵魂里所有的小阴霾就都云消雾散了。他们第一次相遇是在鲁斯·冯·克莱斯特·瑞柔的家中。鲁斯是玛利亚的外祖母，也是芬根瓦德神学院的资助人。当时话题转到了玛利亚的未来计划，玛利亚说自己想学习数学，但她的外祖母认为这是一个愚蠢的想法。彭霍费尔则对此十分看重，他坠入了情网。彭霍费尔写信给贝特格时，讲到了与玛利亚初次见面的愉快回忆，随后还在信中提到，看看怎样能设法安排与他再次碰面。不过，玛利亚外祖母的话并非是对自己外孙女想法的轻视。事实上，鲁斯后来是最竭力撮合两人走到一起的。玛利亚的母亲则不太同意这两人走到一起，这也许是由于较大的年龄差异。18岁的玛利亚年纪刚好只有36岁的彭霍费尔一半大。但是彭霍费尔毫不气馁。1942年11月，他恳请玛利亚的母亲同意把女儿许配给他。玛利亚的母亲最终还是答应了，但他提出了一个条件，两人要先分开一年。彭霍费尔接受了这个要求。玛利亚在自己1942年11月27号的日记里写道，这件事简直不可思议，他是真的想娶我。但是分开一年的计划后来基本上未能实施。到了1月中旬，两人正式订婚。 然而迪特里希和玛利亚，玛利亚的母亲，玛利亚的外祖母，他们谁都无法预料到1943年4月5号的突发事件。当时彭霍费尔正坐在办公桌前埋头工作，他的房间位于柏林夏洛滕堡父母家的阁楼，装修十分简单，以书架为墙衬，非常普通的桌子，两头带两个抽屉，桌上放着一盏台灯，桌子靠窗而放，桌旁是暖气片，临窗可见一片高大茂盛的松树在房屋之间错落有致地矗立着。1943年4月5号，盖世太保突然冲进这间陋室，把彭霍费尔带走。此前他们已经逮捕了杜南伊和其他若干人，盖世太保追踪到了对犹太救济机构的巨额财务奉献，他们有足够理由怀疑彭霍费尔及其他被捕的人都参与了对犹太人的秘密营救。不过这其实只是抓捕行动的表面借口，真正的原因是这些人涉嫌密谋刺杀希特勒。彭霍费尔被关进了泰戈尔监狱，在那里一直到1944年10月，在那期间只要获得警卫允许，玛利亚就前往探访。后来彭霍费尔被转移到柏林盖世太保监狱，探访也被彻底取消了。1945年2月，玛利亚得知彭霍费尔将会从柏林盖世太保监狱被转移到弗罗森堡集中营，他立即动身去找他。玛利亚搭乘了2天的火车，然后用1天时间在严冬里步行跋涉4英里后，终于来到了弗罗森堡集中营的大门口，却被告知彭霍费尔已经被带走了。然而当时的事实则是他还是太早赶到了，彭霍费尔在被送到弗罗森堡之前先被关进了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之后又短暂被囚在雷根斯堡，直到4月8号彭霍费尔才被押送到弗罗森堡，但也只是在那里停留了1天。而早在彭霍费尔到那里之前，玛利亚已经返回柏林去了。玛利亚与彭霍费尔的家人根本无从得知彭霍费尔到底被羁押在何处。那年春天，玛利亚一直在柏林与彭霍费尔的家人同住，战争结束时他跟家人借了辆车，开着车去寻找自己的爱人。可在临近战争结束的混乱时期，盖世太保为了逃避罪责，疯狂地销毁各种记录。玛利亚对彭霍费尔在哪里毫无踪迹可寻，他甚至无法确定彭霍费尔是否还幸存于世。直到1945年6月底，玛利亚才得知彭霍费尔的死讯。由于不能进入柏林，也没有其他途径联系到彭霍费尔的父母，他完全没有办法通知到他们。直到1945年7月底，当玛利亚终于见到他们时，大家才有机会一起哀悼亲人的离世。战争结束后，玛利亚冯·魏德迈前往哥廷根大学学习数学，并赢得一项在美国进行研究工作的奖学金。他最终在宾夕法尼亚州布林莫尔学院完成学业，之后他继续留在美国生活，直到1977年在马萨诸塞州去世。1943年8月12号，迪特里希在给玛利亚的信中写道：我们的婚姻应当是对上帝所创造的尘世的肯定，它应当能令我们刚强，得以在尘世有所作为和贡献。 我担心那些还冒险用一只脚站在此生的基督徒，也会只有一只脚站在天堂里。所以，让我们继续在以后不得已的等待里切实的忍耐，不浪费哪怕只是一分一秒在牢骚或抱怨上。从上帝的观点来看，这个等候期弥足珍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如何去忍受它。我深信我们的爱情和我们的婚姻将从这次患难中汲取永恒的力量，所以就让我们继续等候吧，为彼此而等候，共同等候，直到我们婚礼那天黎明的来临。那应该不会太久，我深爱的亲爱的玛利亚。贝特格曾经把迪特里希·彭霍菲尔与玛利亚·冯·魏德迈的关系称为彭霍菲尔在狱中致力思考的肯定生命神学的写照。从上面这封信中能够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彭霍菲尔宣称自己的婚姻是对上帝所创造尘世的一个肯定，这是他的入世门徒观的一个组成部分，把感情关系划分在属灵生命之外是错误的。感情关系彻头彻尾就是我们爱上帝的情与表。乔纳森·爱德华兹曾说，自己与妻子萨拉的婚姻是异乎寻常的联合。彭霍菲尔与玛利亚的订婚也是一样。实际上，用非凡一词来描述，或许更好。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岁月正好》，短信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备注“岁月”。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拼音的岁月 at 良友 .net。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收听节目的心得，或者分享属灵光景、代祷事项。无论您在人生的哪个阶段，有主陪伴就是岁月正好。
亲爱的家人们，到这里，彭霍菲尔的人生智慧《爱》第三集就播讲结束了。在下周的同一时间，欢迎继续收听彭霍菲尔的人生智慧《爱》第四集，敬请留意收听。我是叶兰，愿上帝赐福于你，再会。
所有美善力量都默默围绕，奇妙的安慰保守每一天，让我与你们走过这些日子，并与你们踏入新的一年。所有美善力量都奇妙真爱，无论如何都期盼那位，在万圣早上每个新的一天，上帝都将愿